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·F·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黑色小屋上篇。就在十年前，鲍勃回到家里，要体验仲冬时节明尼苏达魁地科边界乡野的感觉。他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再度与我同坐在一个黑色小屋里，观望着不停旋转的诱饵以及冰层下面的景色。他想拥有时光来打发漫漫的思绪，来听着外面的雪花轻轻地打在薄薄的焦油纸墙上的声音。他想拥有他曾经体验过的那种美好的感觉，滑了一整天雪之后，享受安顿下来的夜晚，或许还能品尝到从北方冰冷的湖水中刚捕捞上来的鲜鱼。于是，在一月的一个早晨，尽管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，我们照样出发，前往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。当我们在瀑布湖下游的水域中穿越行进时，滑雪用具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举目望去，路尽头的小城温顿，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，太阳的红光照亮了地平线。天气太冷，不能慢行，我们奋力撑着滑雪杖，滑雪板在干雪上发出嘶嘶的响声。只有我们在野外出行，只有我们傻呵呵地在完全没有必要外出的情况下到野外来。然而，湖面上有鹿刚跑过的痕迹，而且在通往西达的路上有兔子、黄鼠狼和蟋蟀的足迹。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由焦油纸搭建的小屋，它位于一条狭长夹角尽头的水域。一个朋友几周前搭好了这个小屋，并告诉我们鱼叉及木质诱饵的贮藏处。至于使用小屋的费用，我们给他带条鱼就行了。那就意味着我们得捉两条鱼。我们推走门前的积雪，在小炉子里点燃了火，从堆积物中翻腾出了鱼叉及诱饵。凿洞要挖出6英寸厚的冰。我们给咖啡壶里加满了水，关上门，然后坐下来等候。门外狂风呼啸，但小屋里却舒适温暖。起初，除了绿色的半透明的湖水之外，我们什么也看不到。但是，我们的视觉渐渐地清晰，可以看得越来越深，最终看到了湖底。光线穿透了冰雪，在湖底闪烁。在我们的视野里，有几块泛白的岩石，几个贝壳，那是此景重要的标志物。不久，大 叶藻和毛茸茸的虎尾藻呈现于灰暗朦胧之中，在狭窄水道的微波中缓缓地摇曳。岩石和贝壳渐渐地熟悉起来，仿佛我们观望了它们许久。那一簇簇摇曳的水草，也如同草地上的树丛一样引人注目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有只蛤蜊，它移动时留在沙子上的痕迹明显而清晰。一束阳光斜射在我们的猎区，在闪闪发光的冰凌柱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舞台已搭好，只待好戏上演。此情此景，值得我们冒着严寒艰难出行，补偿了我们几周来的苦苦等待。这是一种由荒凉的美丽和凝固所构成的景色，非任何精心设计的布景所能成就。鱼叉很随意地靠在冰层的内沿，它的把手是松开的，随时可以抓住。一根绳子将它固定在鲍勃手腕上。偶尔，它会移动鱼叉的叉角，以免它在微型的凹口中插得太深。它会轻轻地扭转它，这样，当大好时机到来时，便不会有阻力，不必费劲猛拉，至于叉时不会有任何障碍。当时机来临时，鱼叉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袭击。我负责摆弄诱饵，那是一个6英寸长的淡水条鱼模型，用闪亮的锡填上了鱼鳍和鱼尾。模型是由一块松木削成，以铅来增重。它被系在一条绳子的绳头，鱼尾是固定的。这样，我的手一动，这诱饵便在冰洞里拼命地绕着漂亮的圈子。咖啡开始轻轻地冒泡。我们脱了夹克，摘掉手套。屋外温度依然接近-20摄氏度，如鲍勃所期望的那样，瑞雪低吟。忙碌了1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放松，低声细语地谈起了许多事情。一间垂钓小屋是个很好的去处，它不是为了谈那些宏图大论，而是悠闲的闲聊，谈当地的政治活动，街谈巷议。我们的所见所闻纷纷而至，所谈的都是些不费吹灰之力的想法，简洁的思想如同呼吸般的轻松自如。这里可不是阐述那些高深信仰的地方，此类信念需要广阔的空间来滋长和扩展。况且，我们必须为了下面那银光闪烁的瞬间保存精力，因为那一瞬间将使得这世上的其他任何事物都黯然失色。能捉到一条北梭鱼做晚饭就好了，我说。那就好了，鲍勃回应说。我们要在它冻结前把它收拾干净，我说，这样回家就省事了。 看见那只蛤蜊了吗？鲍勃说，它在朝着冰洞外面爬呢。趁着有时间，赶紧让开路。早上看到的那些鹿脚印，像是他们被追赶着似的，那一跳有20英尺。他们是往南岸的雪松林跑呢，真是在急着赶路。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谈持续着，过了一阵子，竟无话可说了。我们陷入了沉默，只是坐在那里，盯着冰洞，望着那个小木鱼有节奏地在水里绕圈子，来来回回，周而复始。它那金属的鱼鳍在光中闪烁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的目光与湖底交融，从而开始感到，仿佛我们成为深下世界的一部分，成为纯净的沙子、白色的岩石和摇曳的藻草的一部分。我们与湖底处处参差不齐的景物亲密无间，流动的波纹，每一片飘动的草叶，冰冻边缘鼓动的气泡，甚至还有外面浮云的倒影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的感官完全与地下那蓝绿色的世界融合在一起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